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将我们带出黑暗进入光明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，不再受这黑暗罪恶的世界所捆绑。然而主，你有更深的心意，你就是差遣我们这光明之子又回到黑暗的时代，我要照亮这黑暗的时代，拯救在其中不自由被捆锁的人。主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依靠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力量，在这末后的时代征战得胜，抢救灵魂。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力量，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你的话语可以使我们有智慧。主，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听进去了，刻在心板上，并且顺服遵行。我们仰望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士师记是以色列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，他们不愿意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，他们个人任意而行，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走他们自己的道路，不走神的道路，以至于神让他们活在仇敌的欺压里头。当他们醒悟过来，原来他们得罪了神，他们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就兴起士师施行拯救，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士师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循环里头。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是发生在底波拉、巴拉以及雅意的那段日子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底波拉跟巴拉这两个人都是台面上的人物，一个是士师，他是领受神旨意的人，发号施令；另外一个是率领军队杀灭仇敌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个人，雅意。雅意他是一个台面下的人物，是一介弱女子，她的丈夫是基尼人西柏。基尼人是冶炼铁匠的宗族，他们的特长是专门冶炼金属。根据民数记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的记载，在那里写到说，摩西对他的岳父米甸人，其实就是基尼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，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，他曾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，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，我们必厚待你，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。我们要在旷野安营，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，你若和我们同去，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，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们。摩西邀请他的岳父何巴带领他们的族人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他们说，我们在旷野的时候，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，当我们进入到迦南地这块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什么好处，我们就给你们什么好处，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吧。所以摩西就热情地邀请他的岳父何巴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保证有福同享。所以何巴就他的岳父就率领族人就加入了以色列人。 所以在诗诗记一章十六节，在那里有写到摩西的岳父内兄是基尼人，他的子孙与犹太人一同离开棕树城。棕树城我们讲过就是耶利哥城，他们一起离开了耶利哥城，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住在民中。所以基尼人因着摩西岳父何巴的带领加入了以色列人，当他们进入到旷应许之地以后，他们就一同住在以色列的南部犹大旷野的地方。所以因着基尼人因着摩西基尼族与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成为盟友，他们成为盟友，他们彼此互助。所以基尼人是亲眼看见过耶和华神是如何帮助以色列人的，他们是亲眼看到神是怎么帮助以色列人，他们一起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们也一起得到神所应许的好处。可是到了士师时代，我们刚才说过以色列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被神管教，基尼族这时候跟着以色列人似乎再也没有好处了，基尼人跟着以色列人似乎再也没有好处了。西柏他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商人，正所谓商人无国界，重利轻义，唯利是图。所以眼见迦南族正在发展铁甲战车，需求正旺，我们刚才讲过基尼人他们是专门冶炼金属的，他们是专门做铁匠的，所以他们看到迦南族需要铁匠，所以西柏他就决定背弃盟友。第十一节里头提到了摩西的岳父何巴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，到靠近基利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。西柏他是基尼人，本来是跟以色列人是盟友，但是现在西柏为了自己生意的需要，所以他必须与迦南人结盟。那这种背信忘义的行为他必定不见容于族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远离基尼族，从南边的犹大旷野搬家到北边的基利斯撒拿因。投影片下一页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们本来是在南部犹大旷野的亚拉德搬到了北边的基利斯撒拿因，靠近下索的地方，远离族人，因为他做的事情族人一定无法接受，你怎么可以背弃以色列人呢？他们是我们的盟友啊，纵使他们现在过得不好，我们也不能背弃他们。但是西柏为了自己的生意，他离开族人，搬到了北边的撒拉因，他投靠了下索王耶宾，利用自己冶铁的技术为下索王制造铁车。所以第十七节下半，刚才我们读到了下索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，这可谓是早期的政商合作啊。西柏的技术成为军火工业独占市场，坐拥庞大的利益，而耶宾呢，他也因为有铁甲战车，他政权稳固。西柏的妻子叫雅意，随着她的丈夫来到基迪斯撒拉因的橡树旁，如同底波拉在棕树下的服侍，橡树下的帐篷是雅意服侍的场所。 底波拉在棕树底下判断以色列人，之前我们讲过，他在橡树底下，以色列人都来听他的判断。而亚义呢，他在自己家的橡树下在服侍自己的家庭。所以用现在的话，这感觉底波拉好像在服侍教会，亚义呢在服侍家庭，他是一个家庭主妇。虽然服侍的场合很不一样，但是底波拉或是亚义，他们对神的爱，神一样看重。无论一个是在教会，无论一个是在家庭，但是他们都同样爱神，而神对他们的爱，神对他们的看待是一样的。所以亚义的故事，他鼓励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在我们当中的家庭主妇。因为我听过很多家庭主妇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每次讲到啊，我就是家庭主妇很没用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没有底波拉的恩赐，我没有巴拉的才干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千万不要妄自菲薄，因为你可能就是神所要使用的亚义。你看似卑微，但你却是那关键的少数。在这一场征战的里头，神把最后一致命的一击留给最小的人物，就是亚义。因着他的勇敢，因着他抓住荣耀神的机会，他和底波拉、巴拉三个人一起为以色列国家带来太平的岁月40年。所以今天我讲到题目，兴起是为神荣耀，第三集今天的焦点人物是亚义。两点大纲，第一点，预备自己，专心靠神；第二点，抓住机会，高举基督。第一点，预备自己，专心靠神。士师记5:6在那里讲到，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，又在亚义的日子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圣经非常特别，用山家和亚义这两个人来代表士师记那一段日子。山家，我们讲过这个人，他的家庭是被迦南文化同化的家庭，他们生活在迦南人当中。亚义呢，他的家庭投靠迦南人，要靠着与迦南人做生意混口饭吃，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灵性的光景，山家和亚义的日子。但是山家和亚义这两个人却是不同流合污，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在众人皆醉为他们独醒的时代，勇敢为神做见证。所以从后来亚义所做的事，你可以知道亚义其实并不赞同丈夫的行为，而且丈夫西百背弃盟友，与夏所王结盟，更是置家庭于危险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耶宾的政权被推翻了，他们有可能会受到牵连。虽然以色列人现在看起来很软弱无力，虽然夏所王现在看起来政权稳固，但是亚义深知道一件事情，他的先生西百背弃盟友以色列人，其实就是背弃神。亚义知道他们在得罪神，所以我们可以去体会亚义的心情吗？看着先生出卖盟友，看着先生逢迎谄媚的嘴脸，他们家里面进进出出的都是迦南人，是邪淫的民族，是神所看为厌恶要灭绝的民族， 雅意这一位爱神的女子，她只是一介的家庭主妇。一个女人她能做什么？一个女人她可以改变什么？这很像现在很多太太对先生的作为可能并不赞同，也许是一些不道德的作为，为了做生意不择手段，太太看在眼里；为了隐瞒收入逃漏税，太太看在眼里；也许行贿收贿谋取不当利益，太太看在眼里，她并不赞同。基督徒的太太可以怎么办呢？这让我想到，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我前几年看的一部电视剧，叫做《赵氏孤儿》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没有看过吗？吴秀波演的《赵氏孤儿》，很好看。剧中的主角叫程英，程英为了拯救忠诚的遗孤，假装为了金钱出卖朋友，他牺牲了自己的儿子，换了赵氏的孤儿，取得奸臣，当时的奸臣的名字叫做图案谷，取得奸臣图案谷的信任，忍辱负重19年，甚至他做图案谷手下的门客，取得图案谷的信任，然后把赵氏孤儿抚养长大，等到机会来临反杀图案谷，为赵氏一家平反，洗刷冤屈。我记得大结局有个片段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当时程英规劝图案谷自首受审，说了一句台词，他说：容程英如实相告，这19年以来，程英无一刻与大人为友。程英在图案谷的门下做门客，取得图案谷的信任，图案谷以为他是他的朋友，但是程英知道他在干什么。程英说：我这19年我没有一刻与你这个奸臣为友，没有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雅意的心情，这就是雅意的心情。她看见丈夫在正场在商场上两得意，此时她能做的是什么？她能做的就是服侍丈夫，她能做的就是做一个尽职的女主人。她待西西拉如上宾，取得西西拉的信任。但雅意非常清楚的知道，她自己从来没有一刻把西西拉当作朋友，她也从来没有一刻改变对神的忠心。正如诗人所说的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雅意他活在恶人当道的时代，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他不向世俗妥协，他专心仰望神，等候神拯救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雅意击杀西西拉绝对不是临时起意的，他乃是预备许久的结果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现代很流行的，如果不能击败你的敌人，那么就怎样？你们都没听过吗？如果不能击败你的敌人，那就怎样？那就加入他们。这是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想法，他们没有去反省为什么不能击败敌人，他们反而加入万恶的迦南人。 于是神就管教就临到他们。可是亚义他却有不一样的心智，亚义不会加入迦南人，所以亚义的心智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要效法的。因为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可是我们这怎样，我们却不属世界。基督徒活在世界却不属世界，约翰福音17:14-15，这是基督耶稣为门徒的祷告，这是基督耶稣为门徒的祷告，也就是为你我的祷告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什么？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，你指的是神，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或者翻译成脱离罪恶。弟兄姐妹，因着真理，因着救恩，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我们与黑暗的世界格格不入。世界恨我们，我们也不贪爱世界，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，最大的挑战就在于我们离不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离不开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现在活在当中。撒旦恶者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试探我们的软弱，引诱我们去犯罪，要拉我们加入世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连基督耶稣都在替我们祷告，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。重点是我们会警醒自己，将神的道存在心里，不容自己有一刻爱世界的心吗？我们如何去活出除污泥而不染的生命呢？有人问，为什么基督徒信主以后还在犯罪？基督徒为什么信主以后还会犯罪？是不是基督耶稣的救恩不够力啊？是不是基督耶稣的救恩不够完全呢？还需要其他的救恩呢？你们会常常听到这类的话，就是异端常常在讲的话。这个问题问错了，因为救恩不是让人失去犯罪的能力。如果人没有能力犯罪，撒旦恶者他诱惑人干什么？你都不会犯罪，我诱惑你干嘛？我诱惑你就是因为你会犯罪，所以我诱惑你犯罪。你仍旧有犯罪能力，所以撒旦恶者在诱惑你。神透过基督耶稣的救恩，将圣灵赏赐给人，使人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胜过罪恶的权势。人仍旧有犯罪的能力，只是人靠着圣灵不再继续犯罪，这是救恩。你有犯罪能力，但是你却选择不犯罪，因为你靠着圣灵，所以你能够不犯罪，你胜过罪恶的权势，胜过罪恶的力量。所以基督徒之所以会继续犯罪，是因为不顺服圣灵，而不是救恩没有能力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之所以会犯罪，还在犯罪，是因为我们不顺服圣灵。所以圣经上不断地教导我们，你要顺服圣灵，你不要顺服你的肉体。你若顺服圣灵，圣灵就让你发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让你胜过罪恶的力量。 使你可以不再犯罪。求神帮助我们。第二点，抓住机会高举基督。西西拉兵败如山倒，他逃到了撒拉因，此时亚义出来迎接西西拉，主动邀请他进入帐篷，用被子将西西拉遮盖，又在西西拉要求喝水的时候慷慨地给他奶喝。西西拉不疑有他，就放松戒备，他因为逃命极度疲惫而沉沉入睡，所以亚义抓住这个机会击杀西西拉。亚义击杀西西拉的武器是撅子跟锤子，这是一般家庭在搭帐篷所使用的工具啊。这个是帐篷的图片，我用一个黑色圈圈框起来，那个就是撅子。你们都露过营对不对？都钉过撅子对不对？亚义是一位家庭主妇，不是一个战士。搭帐篷钉撅子跟把撅子钉入人的脑袋是两码子事，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搞错了，以为他擅长杀人。今天家庭主妇在家里用刀煮菜，你不能说我、哦、你是一个杀人狂，你会用刀哦。亚义在当时的时代，拔营抓营是由家庭主妇在负责的，所以亚义他熟悉工具的使用，撅子锤子是用来钉帐篷的。所以我刚才讲过，钉帐篷跟撅子钉入别人的脑袋，这是两码子事。换句话讲，亚义他要下极大的决心来采取行动，还要下极大的决心才能采取行动，奋力一击才能够杀了这位叱咤一时的大将军。第二十一节，将撅子从他的鬓边钉进去，钉入地里，西西拉就死了。这里的钉是单数，也就是亚义只击打一次，仅此一次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机会，就这么一次。所以因着亚义对神的忠心，他被神兴起参与在神的拯救计划当中。亚义救了以色列人，除去了以色列人的羞辱。以色列人会有怎样的羞辱呢？你从士师记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里头，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过去是怎样的羞辱。当他们战败的时候，士师记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在那里讲到西西拉的母亲，这是从西西拉母亲的角度去描述的。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往外观看，从窗棂中呼叫说，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？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？西西拉的妈妈以为他的儿子打胜仗了，可是怎么都迟迟不回家呢？聪明的宫女就安慰他，他也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们莫非得财而分，每人得一两个女子。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，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，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的颈项上的。你从这样的经文里头的描述，你可以发现当时的时代，他们如果打了胜仗，掳掠财物，这一定的，然后呢抢女人，一个人得一两个女人，然后呢还有被掳之人拉街游行。所以西西拉的母亲以为儿子必定凯旋而归，所以透过他们的对话，你就可以知道当时打胜仗的人搜刮财物抢夺女人，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释放。 因为再也不会有女人成为西西拉，成为迦南人他们淫威之下的牺牲品，再也不会有被掳之人了。所以亚义释放以色列人，从羞辱当中得释放。所以底波拉在他的棕树下施行审判，使以色列人都归向神。亚义在他的橡树下施行审判，向仇敌向敌人报了大仇。所以故事当中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要抓住它的属灵的含义。亚义他预表了基督耶稣，女人看似软弱，但就如同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时看似软弱一样，但他们却发出神拯救的大能。借着这软弱人的手，亚义施行了拯救的大能，借着在十字架上看似软弱的基督发出那拯救的大能。西西拉则是代表魔鬼撒旦。士师记五章二十六节在那里描述，亚义左手拿着帐篷的撅子，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，击打西西拉，打伤他的头，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。这应验了创世纪中神对魔鬼撒旦的咒诅，女人的后裔基督要伤你的头。所以亚义击杀大将军西西拉，预表了基督耶稣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亚义一击击中，基督耶稣的救恩也是一次就完全。所以不但如此，亚义同时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什么能力跟魔鬼征战得胜呢？我们有什么能力跟魔鬼征战得胜呢？唯靠基督耶稣的名，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所唱的诗歌，我们唯有靠基督耶稣的名，我们才有可能征战得胜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请。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权柄指的就是基督耶稣的名。门徒一开始讲说，因你的名，鬼都服了你，鬼都服了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了。这权柄指的就是基督耶稣的名，靠着基督耶稣的名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的。所以我们这软弱的人有什么能力可以胜过魔鬼撒旦呢？基督耶稣的名。基督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如同蹶子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刚才问过说，你们搭过帐篷吗？帐篷要张开，要立稳，必须要把蹶子怎样钉牢。如果你钉得不牢，风大一点会怎么样？会吹跑了。所以蹶子一定要钉牢，钉不牢，你帐篷搭不起来。同样的，我们对基督耶稣的认识若是不清楚，就好像那蹶子钉得不稳一样，异教之风一来，你的信仰就被吹垮，你就随风飘荡。然而这个蹶子却可以击破仇敌撒旦的头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立稳在基督耶稣这个根基上，更是把握机会， 弟兄姐妹，你在周边其实你有很多机会的，这机会稍纵即逝。亚裔他抓住机会，使神的名得荣耀，使神的百姓得自由，同时神也把各样的机会放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当中。你高举基督耶稣的名，抓住机会，高举基督耶稣的名，使神得荣耀，使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，被捆绑的得释放。阿们。我们从低头来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到你面前，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交托在你手中。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你所拣选，要被你所使用的器皿。你借着我们宣扬基督耶稣的救恩，我要使这末后的世代，使人们能够脱离黑暗，脱离魔鬼仇敌撒旦的权势，得着自由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来帮助我们。虽然我们看似软弱，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有忠心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分别出来，专心仰望神。我们预备自己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机会，使我们能够随着圣灵的感动，当我们看到机会的时候，我们紧紧的抓住，来荣耀基督耶稣的名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。谢谢恩典的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